大话开源节目鸣锣开播了，我们是 OpenTiger 一群热心尖端数字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的小伙伴，并专注于开源项目、开源人物和国内外开源发展的动态，希望能带给大家圈内圈外最 juicy 最硬的信息。感谢您能成为我们的听众，咱们一回生二回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留言提问，记得关注哦。好，下面节目开始。OpenTiger，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大话开源，我是主持人明爱。这是一档由 OpenTiger 发起的访谈节目，旨在沉淀开源人的所思所行，力求摸索出有趣、有料、有品的开源武林秘籍。每一期对话，我们会邀请身经百战的开源老兵或冉冉升起的开源之星，来分享他们的前沿洞察、防坑指南以及鲜为人知的走心故事。在这里，不管您是开源发烧友还是门外驻足观望的好奇宝宝，都可以汲取与开源相关的更多心法与招数。还在等什么？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江湖对谈吧。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厉害了啊，他身上有着非常多炫人的标签，比如说 Apache 软件基金会的首位华人董事，功利型的佛系程序员，爱车爱表爱社交是他的标志性划分，等等等等。他便是骨灰级的开源社区爱好者，也是 Apache Skywalking 的创始人吴胜。甚至是先后在大唐软件、亚信中国、华为等公司都有从事技术的工作。那我们还是先请胜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吴胜，我来自于 Apache 软件基金会，现在是 Apache 软件基金会的董事，同时也是 Apache Skywalking 的VP 以及 PMC 成员。其实我接触很多项目，但是从技术上来说，可能我会和Skywalking 走得更近一点。那么它是一个开源的 APM 系统，那么做常规的来讲， APM 一般都是一个商业产品，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那么 Skywalking 可能是现在也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靠着社区、靠着志愿者把这个项目送进了 Apache 孵化器，并且毕业成为顶级项目。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一家大型公司或者一个专门的团队在后面去孵化的一个开源项目，完全靠着志愿者的力量去把它推到了就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那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Skywalking 项目的一些情况吧。
其实 Skywalking 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不典型的中国社区的一个状态，因为不管是我个人还是现在主要活跃在项目里的人，其实我们都没有去做太多的跟宣传有关的活动，也没有去做比如说像很多公司会去做 Hackathon 或者会去做一些 Meetup 那么 Skywalking 都是到了2017年才有第一次的 Meetup， 还是微软北京赞助了我们一个场地，然后我们去和大家去相当于见面聊一聊天我们在宣传上其实做的很少，但是项目之所以会有很多人去做，我觉得和项目的运作的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基本上是把项目的权力很早的就分发了出去，实际上是不管你是来自于大公司还是你只是一个从来都不告诉我们名字的爱好者，我们对于你来说都是一个可以算作一个娱乐场地。就当你想去在开源里面做点事情，然后刚巧你想做的事情跟 Skywalking 的技术领域又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游乐场画得很大，你可以去做一些也许这个项目当初规划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的事情，只要我们觉得有道理，你都可以在这个领域上面去按自己的想法去发挥。那么就是 Skywalking 在2015年建立的时候我们只有2个人那么现在项目的贡献者就如果从 GitHub 算就有将近500人，然后这些人从日本、中国、东南亚、欧洲、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它几乎涵盖了全世界你能想到名字的所有国家。所以它是一个大家认为需要所以慢慢形成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形成的周期很长。因为这个项目最早我们第一次开源出来的时候已经是2015年了现在已经快6年多，快7年的一个时间。
那基于 Apache Skywalking 项目去做商业化的情况，你方便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Scalping 现在背后有很多的商业公司啊，就是跟我有关的或者跟我没有关的都有，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北美的这家公司做 Service Mesh 的商业化，那么它里面 Scalping 作为一个其中的一部分啊，那么有英国的公司，有东欧的公司，有中国的其他的公司也在拿这个项目去做商业化，或者包括中国的云厂商也在拿这个项目在做商业化，所以不同的团队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领域啊，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这种商业化的活动，商业化的计划。
目前是有哪些用户群体在使用 Apache Skywalking 的技术呢？
现在如果中国大家习惯的话，因为国外它因为涉及商业或者是这种用户，它有这种授权，但是中国相对来说我们会做的比较透明。那么中国基本上从最顶尖的阿里、华为、腾讯、京东、百度，就是所有这种互联网的，或者 B 站啊，就是类似于这种，然后或者在金融的平安、工行、农行，然后快递、顺丰、韵达、运通各种，只要你能想到的这种有名的公司，甚至有很多也许你从来不知道名字的公司，应该都有Skywalking 的这个部署。
那 Skywalking 是有何独特之处会吸引到这么多的用户？
因为这是一个空缺领域，就是这是在开源里面没有人在做的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原创的团队，当初如果他们有一个能够突破在这个领域的某些技术障碍的话，很有可能这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业公司。因为我们在国外其实也能看见，包括像AppDynamic、Neuralink、Dynatrace、DataDog 这种，至少都是10亿美元，甚至更高级别市值的公司。他们就是在这个领域上在做纯粹的这么样一个商业化的活动。
对于整个项目未来的发展，您自己有何期许呢？
我觉得项目本身的发展可能已经早早的就已经超过了我曾经对项目的所有的希望，就是我现在的所有的理解就是我认为我已经不可能给他一个真正的vision。 就好像说我们其实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会和腾讯在深圳有一个 meetup 的活动啊，但是有一个开场演讲呢，实际上是会去讲项目的 vision， 但这个 vision 更多的是想告诉大家的是现在有多少人在这个生态里面做着多少的事情。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讲说明年或者2年之后、5年之后这个项目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已经不是个人的想象力可以去处理的事情，而是这些商业公司、这些用户，他们希望把项目用到多么复杂的这个场景里面，可能才会，也许大家在之后可以收到一些甚至今天都没有想过的一些运用场景。
你是怎么去看待开源的呢？
开源对某些人来说，我觉得一定是一种哲学，或者是更夸张一点，可能是一点执念。就是特别是工程师出身的人，就当他是一个 engineer， 是一个软件开发的工程师，他天然会觉得他想做开源，他想开源能够给他带来收入啊，因为开源是唯一一个在工程软件工程技术领域可以把你的成果、你写的代码开放给所有人，这是唯一的方式。而工程师平时的产出其实是这些代码，所以他希望得到同行也好，或者说更广泛范围也好的一个认可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是一个这种方面一个执念的一个理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可能现在的整个的经济环境其实上非常多元化，开源很多时候也会被变成宣传工具，或者是融资的工具，或者是建立企业的这个基础啊。这个所谓刚刚提到的工具其实并没有贬义的意思，但是它确实是能够现在被用作一个手段。就大家今天其实也能看见开源非常的火，就是在吸引融资上面，大家的融资额已经远远超过了曾经的这些普通软件企业啊，动辄几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的融资，对于一个大概就只有几十人或者一二百人的企业来说，简直在以前来说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啊。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很多的这种演讲的时候其实也想告诉观众说不要太执着于开源是不是一个 个好事情啊，它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模式，开源已经变成了某种客户的希望，就他的预期就是要开源的啊，在至少你要绝大部分的东西要是开源。
我们知道国内的开源融资创业真的是如火如荼，那在吸引投资者这一块，你会给到其他的小伙伴怎样的建议？
我觉得两方面吧，就是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你刚才问题里面问到说什么阶段更容易吸引到投资，那么现在的这些 VC 或者是这种投资人，他更关注的是你的项目是不是被广泛使用，是不是被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事实标准啊，就是因为当年大家在玩基础IT 工程的时候，其实大家在追逐所谓的，比如说我要去 W3C 去做这个认证也好，去做规范也好，但是现在实际上在应用软件领域，在中间界领域，开源实际上把你变成了一个你有机会树立事实标准，当你是一个完成垄断的开源软件的时候，你的标准、你的协议、你的写法就是全世界或者全中国必须遵守的一种写法，已经没有被改变的可能性了，所以他们会非常非常看重这个。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动辄拿几千万上亿美元的风投的时候，很快这个风投会过去的，他们需要面临一个事实，就是做商业的事实，商业最后是解决客户的问题，帮用户削减成本，去完成商业利益。那么这件事情从本质上和 engineer 的开源的这个执着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是做一家企业，开源能给你带来很好的 VC 投资，但是并不能帮你说服客户，客户需要你的是你帮他解决实际的生产的问题、效率的问题。
你会如何去评价目前中国开源所处的状态？
现在中国的开源社区是很割裂的一个状态，就是在两个极端，就是一波人会跑得非常的快，他会去做全球化，他会去做全球融资、全球的这种商业化，非常非常的快，而另外一波人把开源依然看作是只是一个免费软件，甚至我们再极端一点，他们认为是一个慈善事业啊，这是我们经常能在工程师领域听到的一个话，就是你做了一个开源软件，为什么你不帮我去解决这个开源软件使用过程中间遇到的问题？那么这是最大的误解。然后这两拨人实际上现在有一些比较尖锐的认识上的差异啊，其实和我觉得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是有一样的模型的，就是中国在过去的30年、4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的快，那么同样在过去的5年，中国的开源比以前要做得好的非常非常的多，特别在最近的3年，那么这意味着其中有一波人已经非常的习惯于开源的这种模式以及开源的全球化，但是绝大部分的人还没有 follow 上这个角色，所以这个矛盾我觉得在短期内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可能还需要3到5年的时间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支持、能够理解开源以及开源商业化这个中间的共同利益和矛盾，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和平的状态下，既发展开源既发展技术，又能够把商业化去做好。因为就算从阿帕奇的基金会的角度来看，商业始终是开源背后最大的支持力量，爱好并不是，就是爱好很珍贵，但是它并不是最大的支持力量。因为就算是阿帕奇基金会这样一个很节省的基金会，一年的运作成本大概是需要150万美元，这个可能如果我们放在 Linux Foundation 或者 CNCF， 这简直就太少了，他们可能一年几千万美元、上亿美元的这个运作成本，而这些成本最后用户并没有买单，因为 open source 在这个角度上是免费的，那么谁在买单？是站在这些开源软件背后的企业在买单啊，去做每一次 meetup 的这些 sponsor 在买单啊，所以它必须要有商业利益，不然的话开源社区是很难持续性的活下去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话开源访谈节目，欢迎关注留言并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哦。添加小助手微信 OpenTacker007 即刻加入听友群，快来遇见更多同道中人。
在你看来，缘起于中国的开源能够给全球社区带来怎样子的价值？
我觉得中国的开源社区现在对于绝大部分的西方开源社区来说是一个黑盒的状态因为我们去看很多的这个GitHub 的 issue 也好，或者看很多的文章也好，就是因为中国文化，因为中文这个事情现在被割裂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就是当你要求中国人用英语去做全球交流的时候，这个是会遭来很多很多的非议的。比如说我们在GitHub 上，包括 Skalkin 的 GitHub 上，就有人会认为是说你要说英文那么你就是不爱国这个是已经是不是我们一个项目遇到，就是很多我们在很多阿帕奇的中国原生的项目里面，甚至比如说在一些社区的讨论上面，一些中国媒体的发布的开源相关的技术媒体上发布的讨论里面，都会有非常非常尖锐的争论，就会你会发现一个很割裂的状态。一边你问他们中国要做全球化吗？要做软件的这个全球社区吗？所有人都回答你是，但是当你要求 engineer 要去用英文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不要用英文，我要用中文。那么至少在从我的理解里面，中文远远没有达到能够让全球都去说中文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本身从我的理解来说，我认为中文是很难的，就中文从学习的角度上来说是很难的。那么但是英语相对来说容错性是很高的，你说的一个不标准的英语其实大家理解起来难度不大的所以这个冲突，这种语言层面上的冲突是往往比如果从国外的人的理解，他往往认为的是说是中国人的英语说的不好，所以存在这么样一个差异。但是从我自己待在这里看到的感觉是，更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是说我承认中文不好包括还有会发生很多的争论，说为什么不能用中文去写程序，不能用程序为什么要用英语来写，这些事情基本上在我们身边天天或者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这样一些无谓的争论，而且那样的人是很难被说服的所以对于，因为我之前在疫情发生之前，在2019年大概是十月份的最后一次线下的 Apache Con 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 ARM 公司的工程师。 ARM 公司工程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做中国开源社区，就是我在上海找了工程师也是中国人，但是依然觉得就是沟通不上因为 ARM 在中国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市场的，所以从这个领域上来说，就是要想把所有人都起来，这个需要的时间我觉得可能会非常的长。
我们再来聊聊您个人吧，在过往的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一件事情让你是非常骄傲的？
我觉得在开源或者说在最近这5到6年里面吧，我觉得最让我做的高兴的事情，就是第一，就是我把我一个Skywalking 这样一个我自己本身只是爱好的项目变成了一个全球顶级基金会的顶级项目，并且有非常多的人喜欢，它也带来了很多商业价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是也就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应该是被选成了阿帕奇董事会的董事，这应该是阿帕奇基金会21年以来第一个中国人，也许就是第一个亚洲人或者黄种人出现在阿帕奇董事会因为我们每次去 board 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经常我们一个很亲切的说法就叫阿帕奇 board 的董事会，就是一群白胡子老爷爷开会那么现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能够看见，就是说阿帕奇董事会的现在的董事基本上其他的多数人可能都比我至少要大10岁甚至20岁，我都见过比我大30岁的所以这是一个，其实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对个人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让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那有没有谁是给你非常大的影响呢？或者说你很佩服谁？
我可能是一个没有这种情节的人，就是我不会去 follow， 不管是多么有名，或者就像我们很多人在说这个，不管是以前说，比尔盖茨、马云、埃隆马斯克，不管是任何一个这样领域的人，其实包括以前我喜欢打球的时候的这些球星啊之类的，其实我不爱追逐这个事情，我更愿意去看的是，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他们作为一个个体所赋予的这种精神的这种价值。因为在我看来，就是他们所有做的这些成绩，就是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是同时，其实也不是他们一个人的力量，是他们去 set up 的一个极大的经济实体也好，他们去一个无法比拟的团队也好，他们去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一个事情。这个其实跟我觉得在他们前段时间去采访我去被选为阿帕奇董事会的时候，其实我也在里面有说过这个，就是虽然作为个人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个人成就，但是同时我想说的是，在阿帕奇的视角上，我认为他们看到的更多的并不是纯粹的我这个人，他们看见的是中国的开源社区，他们只是从这一群人里面选了一个可能他们觉得跟他们最接近最好说话的一个人作为一个代表出现在了阿帕奇董事会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
你会怎么去描述自己的性格特点？
我觉得首先有几个事情，就是第一个是我是一个不喜欢做长线计划的人，就是我不喜欢说我要定一个5年计划10年计划，就是我今天要做到什么样，明天要做什么样，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读书的时候没有做过，工作的时候没有做过，现在也没有做过，啊，那么我是认为是说我只是希望去做到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希望去做开源，那么从我进去第一天起，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说我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我怎么样把自己的项目变成顶级项目，把自己怎么样变成董事会的成员，并没有，我只是说我在我当前的那个位置。想去看看我最多能做到什么样子，啊，可能并更偏向于一个实用的状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像我们刚才之前有说的，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很功利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在追逐其中的一些商业利益，啊，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个人的爱好也好，或者我想去买这个或者买那个东西也好，就是。我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会认可说商业诉求这是中间一个你必须要去追逐的一个东西。因为从好多的包括不管是从投资人还是从周围的一些朋友去聊来说的话，商业成就某些时候其实是你在开源里面去做个人社交的一个敲门砖，你需要那些好听的 title， 你需要那些看起来很华丽的东西，手表也好，车也好，这些东西虽然所有人都在告诉你不要以外貌取人，或者以这个你是不是有钱，或者你是不是有这些东西来取人，但是实质上人的第一印象，当他不认识你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这个东西的一个影响。以及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这些东西并不代表说钱或者什么，但是是说我感受过，就好像我在开源里面感受各种各样的项目一样，我感受过这个东西，当我去和别人去沟通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谈资，也许这个朋友他喜欢的东西啊，你正好也有机会去接触到他。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能够承认你自己更功利一点，可能大家也会更好接受一点。就像其实我在即使在国内也好，国外的会议上，其实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说，我说你们不要把我看作是一个好像特别乐于奉献的人，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我特别不想奉献，我特别想把这个东西变成合同，我特别想把这个东西变成钱。其实也是一样，包括今天大家看见的 Skywalking 做到的这些事情，其实是无数的公司因为无数的合同，也许跟我有关，也许跟我没关，他们的合同，他们的利益，把项目推到了一个看起来做到了一个事实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你的业余兴趣爱好是什么呢？
平时可能旅游会多一点，但是属于那种可能也不会上山也不会下水的那种旅游，就是会去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待一待，然后以前可能没有疫情的时候会全球到处跑一下，可能现在的话就跑的地方没有那么多了啊。然后自己的话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可能车是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就除了代码之外，因为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其实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软件工程，一个是车辆工程啊，但是阴差阳错的当时选择了软件工程这边一个方向，所以车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就是成了一个爱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有没有一本书还蛮推荐给大家的？
其实我还真的很少看这种整篇的这种书，因为随着开源，其实好多的文化，其实它或者好多的技术性的东西变成了在线的文档，它很难被编辑成书。虽然我在过去几年跟朋友一起写了两本书了，但是一本是讲未来架构，讲微服务，讲容器化，讲这些东西，另外一个是纯粹讲 Skywalking 啊。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对于我印象最深刻的书可能还是好多年前的一本很老很老的书，叫人月神话，其实是讲软件工程学的啊。就是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就像我刚才去说我们去追逐商业利益一样，开源模型的商业化之所以成立，其实最后成立的无非是两个点。第一个是你在宣传上面的超出原始成本的回报，因为开源因为它的广泛使用，即使有很多人他不是为了你的商业利益，他其实也在帮你做宣传，这是宣传上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在用户那边的认可的这种售前或者是用户入门门槛的这种降低成本。那么我一直都觉得，如果是软件工程，我们如果在讲 engineer， 我们在讲公司，那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来谈谈成本。如果我们能减低成本，我们能让用户觉得他买我们的软件是省了人力的，那么本质上你在创造更大的价值，那你的东西才能够就是继续的活下去。
好嘞，谢谢盛今天的分享，也希望大家有所收获，尤其是要认识到好的开源项目是要能够解决真实并且有共性的问题。此外，偶尔我们偷偷懒可能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更有创造力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说不定也会事半功倍哦。
本期的大话开源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也期待您在节目后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只需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号 OpenTacker007， 备注开源，就能和更多小伙伴切磋武艺了。也欢迎大家关注 OpenTacker 开源星系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解锁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